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这边宣导一下，因为好像刚刚有一些干扰哦。那请大家手机把它这个 off， 不是静音，就是那讯号好像会干扰这个麦克风哦。那请大家慈悲一下，就把先关掉哦。好。刚才下课有法友提到讲义的223页角注4有个表格，有没有、哦、这个表格跟我们刚刚看到 的这个次第好像有一些不同、哦、这个表格根运是第5嘛、哦、然后大种运是第6，有没有？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看投影幕，我们投影幕大种是第5，根是第6、哦、这个应该是比较符合现在的这个发智论、哦、比如说看一下可以看得到吗？这个是发智论、哦、发智论是西贝塔提供的、哦、它的第5是大种，第6是根，对不对、哦、可以了、哦、发智论。然后如果是八见度呢，八见度第5是四大是大种，对不对？第6是根见度，所以根这边刚好倒过来，所以应该是这边有物质了，就顺序稍微，所以因为这两个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一个，这也是导师书里面175到178可以啦齁、哦、就是都是导师的书里面摘录出来。那这边确实导师的书是有这样的一个根是第5嘛，对不对齁、哦、大种第6、哦、应该是在这边有一些物质啦、啊、物质大家听得到齁、哦、把5跟6的位置放错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它名为八见度，对不对？那又有一个名字叫发智，有没有、哦、那发智论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发智的意义了、哦，大比菩萨论有解说，大比菩萨论就是解说发智论的、哦、那它的意义是诸圣意的智慧皆从此发，此为初机，故名发智，就是这些圣意的智慧呢、哦、就是从读这部论可以被启发出来、哦、所以叫做发智的，看不懂，对不对、哦、多读几遍就佛法真的是要靠不断的熏修了、哦、那有些人他很快就能够了解，那个是有资粮的、哦、过去生有接触过。那这边见度跟见度是堪达、哦、这巴利文也的韵也叫堪达，那古典梵语叫 Skanda、哦、好，那就大概是这样子、哦、那相关的 这边有点繁琐， 它其实有几层的啦、哦、分成五层四层或五层的组织、哦、那这边就不再继续开展下去，因为我们也没有要读、啊哦、所以有些名相我们没有去看也不清楚他在讲什么、哦、不容易说明，大概知道 八见度就是有八个 主题的一部论、哦、然后读这部论可以发出这个圣意的智慧叫发智、哦、只知道这个这样就好、哦、好，再来导师进一步说到呢，那么223页国字山，刮胡国字山有部中有二大系，那第一个大系呢叫做持经者譬喻师，导师这边用持经者譬喻师看起来是两类人对不对，但是后面又会统合的说持经譬喻师，那他们大概都是同一类的啦，就是都在一起的，或者性质相类似的、哦、他们的思想啊，他们的一个的弘法的风格大概都类似了、哦、第二个就是阿毗达摩论师、哦、所以第一类又导致后面又会改成这个持经譬喻师、哦、持经譬喻师，那这个大概就是后来经部的一个前身了、哦、经部还没有从有部分离之前叫做持经譬喻师、哦、他本来是在有部的、哦、后来脱离有部成为经部、哦、那还没脱离有部还是认同三世实有的、哦、三世有，那变成经部脱离有部大概的一个区别就是经部它比较主张是现在有、哦、可以了，大概是这样的、哦、但我们 后面 会再提到、哦、我们看到224页。好，那持经譬喻师呢在说一些有部的，比如说《大毗婆沙论》里面，他当然提到很多，这个大论师或是有名气的这一些上座啊、大德啊、哦。那导师这边举出四位啊、哦，持经譬喻师就是法鹫跟觉天啊、哦，那阿毗达摩论师就是释有和妙音。哦、那这是具有代表性的四位大德、哦、一般称为四大论师、啊哦、那导师后面会讲到在大毗婆沙论相关的一些说法当中呢，这四位又被称为四大评价、哦、也就是在大毗婆沙他列举诸多不同的说法、哦、然后 有一些他不一定会评论、哦、有些他会评论、哦、那这评论所谓的四大评价就是他们这四位 会提出一些评论的意见、哦、但导师说其实这四个都是被评论的人所以称为四大评价可能不是事实啦、哦，就是在大毗婆沙论列出他们主张之后有时候还有评约的、哦、就是此不应理、啊、或是等等就是有一些反对的意见、哦、所以不记那有些在提出比如说释有说完说此说为正、哦、他会表示这一个主张是他们认为是最正确的、哦、类似、哦好，反正就是有法鹫、觉天、释有、妙音，接着就是要来概述这四位大德的一些、思想、哦、好，那首先是法鹫、哦、那法鹫导师这边提到呢，在说一切有部当中，他有崇高的德望，所以《大毗婆沙论》中每称之为大德、哦、有时候称为大德法鹫，有时候就只称为大德、哦、就没有称呼他的一个名讳、哦、好，在多士就是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说， 法鹫与弟子经常受到迦斯弥罗、须陀罗婆罗门的供养，那也就是受到迦斯弥罗这里的这一个人的一个敬重，到主要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涵了。好，那再来导师进一步谈到法鹫论师呢，他对发智论的态度是什么？然后导师说，他对发智论有解说，也有破斥。解说就是随顺他的意思，再把他的意思讲得更清晰，或是更有条理，更清楚。他有些他也反对的，对某些发智论的意见，他也提出了这个批评。所以他对发智论是有解说有破斥的。那导师说离迦瞻延尼子的时代不会太远。迦瞻延尼子是谁？发智论的作者，对不对？那在导师前面应该是第二章有提到，他大概是西元二世纪的人，西元前二世纪。那在第二章有谈到他大概是公元前150年造发智论。那假设他40岁造论，公元前190就出生了，大概啦，就大概是公元前就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人。一世纪就是一到一百嘛，那101到公元前200这一段时间是公元前二世纪，大概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人。那不会太远，大概就是那导师说迦瞻延尼只是前二世纪，那这个法就是在他后面，那大概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人。不会太远，也没有跟他同时代啦，或者是在他之后。好，那再来225导师谈到传说法鹫是尊婆须弥菩萨所论集的作者婆须弥的舅父。那婆须弥导师后面有给这个 Vasumitra， Vasumitra 跟这个四大论师的室友的名字是一样的，什么意思？不同人啊，只是名字相同而已，同名嘛，如果同人，那导师就不会说同名了啦，因为一定是两个人才会用同名这样的一个语词来描述。好，那法鹫是这一个婆须弥的舅舅。那导师说这个婆须弥是继承法鹫思想的，所以他的这个论点呢基本上就传达了法鹫的一个思想。所以法鹫的思想要在哪里了解呢？哪里？尊婆须弥菩萨所集论这部书里面，懂意思了。导致这边主要是要说明，如果我们要去了解法鹫的思想，那应该去哪里能够获知？婆沙里面有引述一些，然后这是一个来源。那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尊婆须弥所集论里面的思想，基本上也是代表着法鹫的思想。好，那这个是关于法鹫的部分。再来是觉天Buddha Deva。觉天呢事迹无可考，这个是主要一个背景说明。再来就谈到思想。好，我们先导师先谈法鹫。关于思想，大德法鹫说：“诸心心所是思差别。”在说一些有部呢， 心是一类的法，对不对？心就是事嘛，哈。那心所又是一类的法，它有别体，对不对？啊，但是在法就说心跟心所呢没有别体，就是思的差别而已，懂意思啦，哈。所以就有部认为心跟心所它各有它的一个法体，但是从法就的主张来看呢，它是没有个别的法体啊，就只是一种思的差别啊，就是只有一种而已，没有两种了啊。好，我们来看，还有再来，他也谈到诸心所法次第而生，非一时生啊，心所是次第生的。但是有部他好像是心所可以同时相应的相关的心所是可以同时的嘛，是吗？所以跟有部是不太一样的，有部相应的这些心所它是可以一起来的嘛，那他认为心所法都是次第而生，非一时。好，看导师的说明，心与心所法，阿毗达摩论师认为各有自体，然后呢同时相应、哦、这个相应主要指的是心所法了、哦嗯、好，那法就认为呢，经中所说的心与种种心所法都只是思的差别，也就是心所无别体的意思。有部说心跟心所它各自有它的法体，但是法就都说没有，就一种而已、哦、好，那导师接着说，有情是以情事为本，诸心心所是思差别，正说破了情义为本的心事论、哦、就是只有一个心、啊哦、那有种种的不同的差别，并没有别体、哦、好，那心说法是前后次第升起的，前后没有什么间隔，如人的前后相伴，看到226相伴而行，也可说是相应的，因为他要解释相应，那相应就是相应就一起的啦，相应在会聚集，但是它是前后相连的，这也是他认为也是一种相应，不同的这个心所。心所法的次第升起了、哦、诸心所法次第而生。 OK， 好，我们再看到对于色法的一个主张、哦、好，那他认为这个离大种别有造色，然说色中恶非实有，所谓所造处及法处色、哦、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哦、法就依阿含经说，这个色呢有能造跟所造，大家听得懂了、哦、能造就是四大、哦、所造就是这一些眼根啊耳根啊，它是四大所造的嘛、哦嗯、对，好，能造是四大种，所造就譬如眼根啊，色等五尘，所造比如说眼根、鼻根、眼耳鼻舌身根等等、哦、然后呢色等五尘就是色声香味触，可以啦、哦、好，那能造的四大种与所造的眼根 等还有五层呢，是别有字体的，能照跟所照别有字体，但是他认为呢，身所触，这个色身香味触的那个触，身触，身所触，它本就是本质就是四大，没有四大以外的所造处，这就是前面的色中二非实有的第一个所造处非实有，它就是大种哦，它并不是实有的一个所造色哦，但是眼这个色尘呢，它本身是别有法体的啊，别有字体的。好，再来，法就认为发智论，这边前面要补几个字比较好懂，就是法就他认为呢，发智论所说的法处所摄色是没有实体的，但是发智论所说认为法处所摄色是别有实体的，它也是一种色嘛，可以了，法就认为它是没有实体的，这就是说业力不是色物质，而是以思为体，法就认为这个业力啊，它是心的一种心的一种内涵，可以了啊，是精神的啊，思以思为体，但是呢，发智论说它是色法，它叫做法处所色啊，为什么是法处呢？因为它是一根能认识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嘛，对不对啊？是法当中一根所缘的这一个的一类的一个法，叫做法处所色啊，可以了啊。外六处嘛，啊，内六处，外六处，六处嘛，啊，法处所摄的色啊，它是一种色法，也就是物质啊。一般我们不是会讲到界体嘛，啊，界体也是这一类的啊。所以受戒呢，要发愿之外呢，还要发誓，有没有？这个誓词要念出来的，懂意思啦，哦，这才能够形成一个无表业啊，哦，从这个有表，然后再形成一个无表，听得懂了啊，哦？身体的理境啊，所以有部它有一套很复杂、很完整的。这一套理论了，就是这个戒体，我们一般就受戒三规的时候得戒嘛，那你是要讲出来的，然后身体要有动作了，那这才会有这一个所谓的戒体的一个形成了，懂意思了，好，所以这边导师的说明呢，就提到发智论认为这一个无表色它是有实体的啊，但是法就认为是没有实体的，可以啦啊。那没有实体，然后呢，它不是色，而是思维体啊，思维体。他在这一边就稍微比较难懂了，进一步法就说，若嫉妒外事，外事就是外面的色法，于内取向，就是你取外，见外色，然后内心会取，会形成一个相。还有呢，于是取补特求，这个是呢，就是五蕴是。对于五蕴呢，我们会产生一种 不特伽罗我这样的一种认识，对不对？哦、有没有、哦？还有法术色色心不相应行无为相，如此类，如此类受皆名心受，以于非时有境分别转故。这边导师下面的说明呢，就是在说明这句话。他说，见外色而后内心取这个倾向、哦、因为眼睛闭起来你的相还会在的嘛，但是内心取了这一个外境的相变成一个心相嘛，对不对、哦、那这是静观跟不静观心所呈现的镜像，这是跟你的心有关系的、哦、你取了之后那会产生一个像、哦、比如不净观你会取这个清淤像，对不对、哦、浓烂像等等、哦、所以这个都是这一个观心所现的镜像。然后对于五蕴事呢而取不特伽罗我这样的一个相、哦、认为有个我，有没有、哦、然后再来法处所摄摄心不相应行，心不相应行如这个生住灭的，还有无为法也就是不生不灭的、哦、这一些呢都是心所取相，非实有，只是内心分别所起的。那这个是法救的主张，它比较偏在这一种，许多法它都是一种心的显现，而不是真实的这一种，对，真实的外境，有体的这一个外境、哦、的一种境、啊哦、所以导师说这些都是心所取向，非实有，只是内心分别所起。哦、这就有一点类似这一种唯识的一些思维、哦、所以唯识它还是有一个古老的一个渊源、哦、但这时候还没有到唯识了、哦、只是说它有一些思维已经跟唯识有一些类似了、哦、好，那导师说法就代表说一句有部早期持经者的见解，后来就成为经部思想的渊源啊。持经批喻师持经者啊，那后来还在有部的时候叫持经者啊，那脱离有部就变成经部啊。那这个经部的思想渊源于法救啊，就有一些思想是有一些关联性的或是相似性的啊。好，这个是法救。再来觉天，觉天，觉天的见解，导师这边提到，这个有诸有为法有二自性，有两类，有大种，有心，就是物质跟精神，离大种无所造色，离心无心所，就所有的法就两类而已，大种跟心。那些心说法都不离心而有、哦、它的一个体都是心、哦、诸色皆是大种差别、哦、那这个无色也就是精神都是心的差别，可以吗、哦、所以它就是导致说它是二元论了、哦、所以觉天将生灭有为法归纳为色物质与心这二大类、哦，唯一明确的二元论者，一切法就是精神跟物质，所有的物质都是大种的差别，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是心的差别，就大概是这样子。好，再来关于跟发智论的一个对着发智论的立场。好，觉天也解释发智论，还同意立三无为法，哪三无为？哦、非则灭、虚空跟则灭无为、哦、这三种应该是这三个啦、哦、所以这个 无为法在《发誓论》就已经有了、哦、三种，也承认心不相应的相对实在性。心不相应，比如说生住灭这一些都是心不相应行、哦、对，就相对的实在性、哦、好，导师说这一个觉天论师的时代迟一些，应该是跟这个法究来比啦，比这个法究论师还晚、哦、受发誓论的影响也深一些，大概是西元前后、哦、法究大概是西元前一世纪嘛、哦、西元前后就是大概西元前十年，西元后十年，大概这段时间，大概。好，那导师提到呢，在1869年在摩托罗出土的狮子柱头铭文、哦、有里面有这样的文字：鬼犯师佛陀提婆觉天啊、哦，说一切有不比丘这样的一个字样啊、哦，那导师说可能就是这位有不四大师之一的觉天啊、哦。阿育王已经是公元前的啦啊、哦，是吗？阿育王是公元前嘛啊？哦，公元前270嘛、哦、那但是里面的这一些字是什么时候刻上去？因为他阿育王是颁布一些命令嘛，对不对？大家应该要怎么做，然后后面有一些文字应该是后来刻上去的啦、哦。好，导师说这个文字应该是蛮早的，在西元前后、哦、他是西元前后的人、哦、西元前后的人。好，那这个小节持经批语师，导师说当然不止这两位，不只是法究跟觉天、哦、但是这两位他是有独到思想的，并且是受到尊重的大德、哦、好，再来就是阿毗达摩论师，所以导师有两系嘛，对不对？持经批喻跟阿毗达摩、哦、持经批喻就是法究跟觉天、哦、阿毗达摩论师这个重要的两位就是释友跟妙音、哦、妙音尊者、释友尊者。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首先是背景说明、哦，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中，因迦斯弥罗论师，就是阿毗达摩论师里面又有分不同的派别了、哦、不要讲派系，派系比较像黑帮呵呵派别、哦、好，那有它主要是按照地理位置来分啦、啊哦，好，那集成大比因迦斯弥罗论师集成大比菩萨论，因而对犍陀罗或是吐火罗地区的阿毗达摩论师，对他们在大比菩萨论里面有对他们有一些特别的称呼、哦、比如说犍陀罗师，就是犍陀罗那边的阿毗达摩论师，或是西方师，泛指在西方的那一些论师、哦、或是外国诸师，就是这个外国就是迦斯弥罗国之外的，主要也是在西方的这一些地区、哦、所以就形成迦斯弥罗的东方系跟其他的西方系，就是有二系、哦、好，那释友他是哪里人呢？释友他是摩罗人，摩罗就是汉书中的目录、哦、目录。那当时 导师写书的时候还有苏联，现在没有苏联的了啊。现在是什么呢？土库曼斯坦啊，这个国家那个地方啊，这个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啦，哦，这里是印度，有没有，哦，印度像这个莲雾，哦，南瞻部嘛，哦，瞻部，我们以前老师说这个跟莲雾有点阴近，哦，长相也像莲雾啦，哦，那土库曼在这边，哦，印度加斯米罗大概是在印度北边这边的哈，加斯米罗哦，然后那是蛮西的哦，哦，这个土库曼，好，回到这个讲义哦，所以导师当年写书的时候还有苏联，现在已经解体了，现在是土库曼啊的一个州叫摩夫哈。摩夫这个地方现在土库曼这个国家里面，好，妙音是吐火罗人啊，吐火罗的附和啊，巴赫就是现在阿富汗的这个巴赫啊，古称小王舍城，是声闻佛法极盛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加斯米罗国以外的啦啊，所以。这两位也不是阿毗达摩论师的人呢，啊，哈，虽然有一些意见被阿毗达摩迦斯弥罗论师所接受，但是他们的思想也经常被评论的，哈，啊，好，再来我们看思想是有，看到228页。老师说，是有在犍陀罗的布设揭罗法底，造众世分，也就是品类主阿毗达摩论啊，品类主论啊。说到阿毗达摩论师的推众，那是有他是发智论的研究者，思想非常的卓越。在大比菩萨论里面有很多释友论师的一些意见被收集进来，哦，那也很多都被采纳，但是也有被批评的啦，哦，好，这边谈到呢，它是依作用来安立三世，成为有部三世师友的正宗，就是正统的一种思想。然后呢，论到空与无我，他认为呢，他说我不定说诸法皆空，哦，一切法空并不一定，哦，但是一切法一定是无我的，哦，所以一切法不一定是空，哦，但是一切法一定是无我。那导师说这个是有部他空说的一种定论啊，哦，好，再来论义风格。导师这边提到他的论义呢，与发智论跟迦斯弥罗系不同，他是众组织而条理分明啊，哦，这是第一个。然后他是扼要的，他不会很啰嗦啊，哦，扼要，嗯。然后呢？简明就是简单清楚，哦，然后重定义。那导师说，释友的学风对后来阿毗达摩者给予深远的影响，哦，好，再来，还有传说跟他有关的两部论，哦，那导师说，其中一部论可能不一定是他啦，哦，但是义部中论论应该是他造的，哦，好，我们来看 六足论中的戒身论与品类论的品类论，就是品类足论了啊。品类足论前面导师说就是他造的嘛哈。那戒身论与品类论的变七世品有关，玄奘传说也是世有造啊。但是西藏的传说呢？称有的俱舍论书说戒身论是富罗那造，所以有两种不同的传说。早这边没有判到底哪一个对了，就是说这就是还是觉得可疑，但是也不一定说一定不是。那还有第二部论，异部中轮论，玄奘还译了《异部中轮论》，那他有三个译本，也是世有造，叙述二部以及十八部的分裂，还有各部派的教义。他是为了解部派佛教的重要参考书哦。那因为很多部派他没有留下他们的论书了嘛哦。那他们每个各个部派的一个思想的一些记录呢，在《异部中轮论》可以看到片段啊、哦，对于某些课题，大众部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啊、哦，然后某某部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啊、哦，那。当然这个都是透过作者的一个转述了啦，懂意思吗、哦、那他是不是那个部派真的是如此，这还有一些可以讨论的一个空间呢，有时候会去误解别人的嘛、哦、懂意思啦、哦、就是因为这些主张都是经过作者他的理解然后把它转述出来的、哦，然后就说是某某部派的一个主张、哦、基本上应该都会贴近当时那个部派的一个思想，但是有时候就不一定，因为那个是一种转述的嘛，那是根据作者的一个理解而描述出来的、哦、有时候也不一定是那个部派真正的一个意思、哦、那这边主要是给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留意啊、哦、就是说这里面所说的说某某派是这样主张，有时候也不尽然、哦、就是还是有时候我们去看到诶真的有他的论述的时候，反而如果有落差的话呢、哦、有几种可能，就是他的思想早期跟后期变了、哦、第二个就是这个作者在引述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些误解、哦、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要留意、哦、好，世有是西北方的论，是对南方大众部系佛教的情形多少隔末些，而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就是阿毗达摩的论义，那阿毗达摩就代表了有部，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大众部的一个主张呢、哦、导师就说他是多少隔末了啦、哦、就是不是太清楚、哦、好，那做一些有部就是他所参考的呢，就是阿毗达摩的这一些意见、哦、里面的一些主张。好，导师接着说，多世印度佛教史认为这个世有呢是注释俱舍论的那一个注释者世有、哦、听得懂吗、哦、就是另外一个世有是注释俱舍论，俱舍论已经很晚了，应该是已经到公元三百四百了、哦、但这个时间呢、哦、那世有 他应该是蛮早的啦，释有导师说跟法救相近也是公元前的，所以导师说多是印度佛教史认为义部中伦论的这个释有是注释俱舍论的那个释有，是在世亲以后的释有所造，就是这个这呢就是义部中伦论是世亲以后的一位释有所造，导师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边导师是认为义部中伦论就是四大论师的那位释有所造，应该是可靠的了，只是说这个戒身论是不是释有的作品，导师说有两种传说，所以他也不是太肯定，这边没有下定论，但是这一个义部中伦论导师从这边的描述看来，他是蛮比较倾向肯定就是四大论师的这位释有所造，好，最后释有的这一个出世的年代大概跟法救相近了，好，那再来就是阿毗达摩的第二位论师了，那真是妙音，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妙音导师这边有对他有一些描述啦，先看230、导师说他是一个为疾苦民众而这一个呼声的一个人，呼声是什么？不是打呼声，是呼喊，就是为他们提出意见的人啊，很特别，导师说他是一位不忘人间深得世尊教义的大论师，他主要是他说呢，就是所谓的不虑矣，住不虑矣，就是这一些职业在佛教，他在因为受五戒要有这个，或者说八正道有一个正命，对不对，但有一些职业是不应该去做，比如说导师的书陈佛之道就讲到沽酒知道吗，卖酒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啦，沽酒这边好像有提到是吗，这边没有讲到酒，在陈佛之道导师提到印光大师在这一个战乱的时候有香港的居士，那请他到香港去避难，那印光大师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的，他想要了解一下嘛，那他就说他是世代都是卖酒的啦，应该是蛮有钱，印光大师说你把你这个卖酒的这个事业把它收掉吧，收掉我才能去，那这导师他是肯定印光大师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因为当然这现在有时候要过生活嘛，那没有别的东西卖就去卖酒，但是从佛教的立场来讲这个卖酒是比较不好的啦，他的这个因果业报会比较不好，好，所以导师说有这个不虑矣，就是不正当的这个职业，那妙音有引申说如果这个假设你是正当的职业，但是你在这个职业当中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那也是非虑矣，而不是按照职业来分，比如说这个你法官没有公正的去判决，这也是非律仪，就是它不是一种也是属于不正当的一种职业了，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好好做也是不正当的，而不是在于你的职业别是什么，很特别。好，我们 这个因为今天时间差不多，只是先带大家看一下导师对妙音有比较有多几分的一些琢磨了，那主要是在这边。那我们下星期呢再继续跟大家来谈后面的部分。那请大家要先预习，因为有部派有很多很复杂的的一些内容，特别是三世十有啊，四种缘起啦，等等。当时在读的还蛮欢喜的，但是不晓得能不能讲得清楚，又就到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让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